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慈悲，感恩诸位法师慈悲，感恩诸位诸居士菩萨慈悲啊！我们今天下午继续做净土心语的学习分享啊。师父回来了，本来下午我的本意就是想让师父继续来给大家讲这个《维摩诘经》。啊，没想到发通知，还是说让我来分享啊。那我们就今天再做一个分享。这个昨天有一个菩萨来问我问我，就是说，他说意识念佛和意根念佛有什么区别啊？意识念佛和意根念佛，那么这一段的话，师父前几天其实发过一段这个法语里面有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意根呢是什么啊？是通六根就是通前五根它是能够具足这种清净了别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前五根眼睛看东西，耳朵听声音，鼻子嗅味道，舌头尝味道，身体有触温觉这些怎么样？它根尘接触之后，它要有一根的这种了别，它才能产生这种形成自己的这种感受形成这个感受。所以的话，这个一根的话，它是就是通往前五根的所以的话，这个如果说是一根念佛的状态，那么怎么样？他自己念佛是清清楚楚的。他周围的一切，这个是人周围的环境，他也是清清楚楚的。他内在有妄想的生灭，他也是清清楚楚的。整个是个整体的一个感知，就出来了。它是一个整体的感知。所以一根念佛人他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这种很清净，像镜子，有点像镜子一样，他能够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如果是意识念佛，那就怎么样？它就落在这个意识上了。这个意落在意识上了之后怎么样？它的这个旁边这些人事物这些发生的，它就不清楚了，它就不清楚了，它就只是紧紧的，就是死抓住自己这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旁边是怎么样？它就不知道了。这就意识抓得很紧所以我们发现有的人说这个念佛。他为什么念了之后，他好像没有开智慧，反而就是感觉到整个人很执着，绷得很紧的样子那就是他一直还是就用意识念佛比如说他天天就是，都是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就是时时的抓得很紧，这个意识抓得很紧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这个就通道被占据了他那个处理器的这个通道被这句佛号占住了。然后就怎么样？旁边它是不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念佛的话，这个是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我们说就是你抓住这个清楚就好，抓住这个清楚就好。你不在佛号的这个相上，我们说这个佛号的这个大小音调高低音色的好听长跟短你都不要。你不要有这种很造作，要去创造一个什么样子的佛号。你有造作，要去创造一个什么样子的佛号甚至说，有的人感觉自己应该像歌唱家一样去念这声佛号，那这个都会很容易落入意识实际上，你就是什么？这佛号就是不管它是长短、大小、高低，只要它清楚就好了。清楚就是我们一根的这个功能你这样子的话，只抓住这个清楚，然后就怎么样？久而久之，它这个意根就会显现出来显现出来。所以说如果你能够经常是在用意根那么它就是随时都能够关照当下。 比如说我们打法器的时候，是吧？打法器的时候，你看有的你很放松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手该怎么敲，这边该怎么打，怎么配合，它是很自然，同时就兼顾到的。如果有你用那个意识，老是想着，哎，我先要打这一下，我先打这两下，啊，这个时候怎么样？你就乱了，你就头脑一加进来，你就乱了，就是用意识了哈。那我们开车也是这样子，是吧？你如果你开车，你是用意识的，然后想着我要先是怎么踩刹车，我要先打方向灯，这个意识在动了之后，你开车也是慌慌张张的，是吧？如果你用意根，那就是保持这种清净了别，是吧？然后，诶，它自然而然它就会配合起来，它就会配合起来哈。当然，这只是一种功夫要训练的。我记得我这个当年我去考驾照的时候。我这个第一把就是这个倒车入库是吧？第一把的时候我就是用意识心，当时上去之后有点紧张，就老是想，哎呀，这个倒车哈、哦，在左倒后镜看到什么什么点位，然后开始打几圈，然后就倒时退到哪一步再打几圈，去想着这些要点去了。其实平时都练到考场的时候，怕自己搞乱了，就用意识去想了一下，想着这一下就怎么样，整个人就那就打架了。在打架了，又紧张，最后一道就出现了啊。那有第二把机会，有第二把机会要倒车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就想，我要念佛了，我说我要念阿弥陀佛了，我说我这一把我就只管念阿弥陀佛，考试过不过是其次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我这么一紧张用意识心，那就第二把估计就会完蛋了。但是呢，我平常有一个特点，我一念佛的话，我就会这个意根啊，它就会显现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了。我一念佛，他做事就顺，他就能好像自然而然就会啊行云流水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上去就开始念佛，念佛我就看着前面，把着方向盘念佛，还自念自听。这时候我同时能关照当下，我也不管你是怎么倒、怎么打几把，看到什么点位我都不管，只管念佛。这时候反而就什么？心里那些妄想一下就射住了，就没有了，然后就自然而然的第二把一下就倒进去了。倒进去之后我信心就很足，后面每一关我都只管念佛，只管念佛。结果那天我就什么，后面的全部没有错误了，一把就过来了，就过来了。后来我考科目三也是这样子，上路了之后只管念佛，全部就过来了。后来我拿了驾照第三天我就上高速了，上高速因为新手嘛，旁边有一个老司机跟着就可以。上高速了之后我也是只管念佛，我只管念佛，我才不去想他那个多少公里，然后这个有什么危险。倒是我旁边那个师兄他很紧张，他说，哎，小心点小心点，哎，你怎么方向盘又转了。我心里我不能受你干扰，我只管念佛啊，不然我他旁边一惊一乍的，我这新手就很容易出问题啊。所以我只管念佛，哎，念念念，我第一次上高速我应该就开了可能有500公里啊，就是每一次开100多公里这样子接起来，你可能开了有500公里。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感受到这种意根念佛的清净，那你的智慧是会越来越开显的啊，越来越开显的。你会感觉到啊你能够关照当下，然后这种智慧呢它能够去啊，很圆融很自然的去运作啊。啊，这个是讲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意识念佛意根念佛这个大概的这个区别啊。当然这个要好好去训练啊。这个如果说你练的时间训练时间很短，你可能很难掌握到这种诀窍啊，这种状态。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净土心语啊，第15段，我再读一下啊。西方净土是如来本体，阿弥陀佛与如来明德相等，非是教中说法，分别法身、报身、化身、名相来分别取舍，即法报、化土、名相来分别取舍。法报化身及法报化土是诸佛菩萨主师善知识教化方便名字相相，是故修习西方净土不应以法报化之身及法土报土化土名相取舍， 来决定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何生何土。阿弥陀即是如来无极之体，无所来去法身。极乐国土即是周遍得缘清虚之相，无所取舍报身。光寿无量即尽未来际，光化十方国应化一身化身。好，这个我们昨天呢，我们把这个第一句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叫什么叫西方净土是如来本体哈，讲的就是说西方净土就是我们的自性啊，自性的这个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哈，它并非一个独立的一个地理空间啊，在十方一国土某个地方有个极乐国土，它是遍十方了啊，其实上是嘛，跟我们自性融合，其实什么，它极乐世界就在当下每一处啊，它的体就叫极乐世界啊。那么下面有讲到啊，这个下面有讲到这个啊，阿弥陀佛啊，不应该这个分别它是法身佛还是报身佛还是化身佛啊。极乐世界的国土是啊法性土，它是法土，是报土还是化土？那这个的话，我们就简单哈、啊、来。啊，来学习一下我们一般通途教法里面这个三身，还有这个四土哈、啊，其实讲的是四土哈、啊。三身是什么？一个就是佛的法身啊，我们唱这个供养偈的是什么？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啊，这个。遍一切处哈，遍一切处的意思，它就是我们什么？我们的自性，我们自性的本体，它什么？无始无终，遍一切处，然后离一切相啊，它就是我们的清净本体。为了它是一切万法升起的这个本源啊，一切法都从毗卢遮那佛那里生出来的，这个就是叫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身啊。那么用毗卢遮那佛来表示哈。那么我们凡夫什么呀？我们凡夫是见不到我们的法身的，我们凡夫是见不到我们的法身的啊！这是什么？只有到佛啊，佛与佛他才能够证到这个法身啊！这个当然，这个破无明的这个菩萨，他是分证法身，他会证到法身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样证到圆满的法身？那就只有佛。啊，所以有一个法身叫毗卢遮那佛啊，第二个就是报身，报身呢叫什么？卢舍那佛啊，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是什么？就是这个佛发愿之后，通过修行之后，他功德圆满之后啊，他就会成就这个报身的功德啊，他是报身的功德。那这个报身的功德是什么呀？他是有始无终。他就是发愿成就了之后，他就有个开始了，但是这个什么，他没有终止啊，报身是没有终止啊。那么他就什么，他能够为这个啊，为能够这个为地上的菩萨说法，也就是要这个报土呢，是要什么？要登地的菩萨，要破无明的菩萨啊，他才能够受用，才能够见到。我们凡夫也是见不到的啊，我们凡夫也是见不到的。第三种佛的身，这个叫什么？化身。化身就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化身佛啊。化身佛是什么？就是随众生的这个因缘而化现应现出来的。他是什么？他有始有终啊，有始有终啊，他有寿命啊，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啊入灭啊，像我们人一样啊，有这个。有始有终啊，那么这个就叫化身啊。那化身，这个化身佛的话，其实里面其实也有两类是吧？一类是示现什么？示现佛身，像释迦牟尼佛。其他就是什么？示现什么？还有什么？示现这个在梦中或者在境界中看到佛的像啊，这都是佛的应化身。还有可以化身为什么？化身为山河大地，化身为这个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化身为这个国王啊，宰相啊，这个 都可以，是不是？童男童女啊，等等啊，这些佛的化身是什么？它是随众生的因缘啊，随类而应现出来的。这些化身怎么样？它就可以度化凡夫，也可以度化二乘，而且浅一些小菩萨啊，它都可以度化。所以的话，这种化身的话，就是我们凡夫啊可以见到的。那么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佛啊，有法身、报身、化身。实际上的话，每一尊佛什么呀，它都是法、报、化三身，它都是圆满具足的啊，都是圆满具足。就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你说他是化身佛，那他什么？他的法身是毗卢遮那佛，他的报身是卢什那佛啊，他化现出来是释迦牟尼佛。每一尊佛其实上怎么样？它都是法报化三身，都是其实上都是具足的，都是具足的啊。只不过说我们在描述，就是说在描述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偏啊，有个偏向是吧？啊，像释迦牟尼佛他应化过来之后，我们就讲他是化身呢，他化身起什么作用？其实他自己本身的境界是什么？他自己本身境界在法身，在报身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在此世界经过这个啊，比如说他有三个月这个麻麦之灾是吧，就讨不到东西，只能吃麻麦。但是请问他难道他感受到的境界跟我们一样吗？也会很痛苦很辛苦吗？不会啊，他是什么？他自己感受到的还是什么？还是在这种啊法身的这种清净报身的庄严里面，他自己是这种境界，只是什么在我们凡夫面前示现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包括这个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有一个叫无量寿佛名号大师因缘经这本经里面，他自己就坦白他的身份了。他在向众生介绍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们知道阿弥陀是谁吗？他说我身是也，他说我就是从阿弥陀佛极乐国里面，我就是阿弥陀佛，我是从极乐世界里面化身过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佛怎么样，这个化身佛他的自体的法身报身他自己都在受用，知道吧啊。所以说同样的，其实我们从这个我们就可以推理出去了，我们在此世界，我们如果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怎么样，你也是内在时时刻刻都是怎么样，也可以达到这种很清净很寂静啊这种受用。但是内在怎么样，外在你也可以跟众生打成一片啊，但是内在什么，你完全自己有自己的这方清净的受用的啊，这方清净的受用，而不是像我们凡夫一样是吧，随境所转。外面的境界是苦的，我们就一定受苦，外面的环境是乐的，我们就跟着乐是吧，外面环境散乱了就一定跟着散乱，这就是凡夫。佛绝对不会什么，不会随境所转啊，佛绝对不会随境所转。所以我们修行，我们有没有受用，有没有功夫，我们就看自己有没有随境所转是吧。我是不是周围的人他对我生嗔恨心了，我立马就跟着转了，就跟着生嗔恨心了，一点都没有迟疑，半秒都没有迟疑。那么我们的修行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要去反省一下，要反省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周围的这种环境是吧，时时刻刻啊，碰到好的善友我们就能提起正念，碰到这个一般的这个道友我们就一下子就完全散掉了。那么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我为什么总是为境所转啊。好，所以说啊，这个就是佛他有法身、报身、化身啊，这三类啊。然后呢，在这个净土，说每尊佛他有他的净土啊，这个净土的怎么样，这净土的话，依修行者证悟的深浅啊，它分为有四类。一类叫什么啊，叫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和圣子共居啊的这样一种这个净土啊，这样一种世界叫凡圣同居土。像我们娑婆世界啊，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就我们在此世界我们是凡夫，但是什么，有没有佛菩萨存在？有。像释迦牟尼佛是吧，像释迦牟尼佛还有很多这个佛菩萨化现为祖师大德的形象来度化我们是吧，是吧，跟我们这一起什么 跟我们在一起啊，就是凡圣杂居啊，这叫凡圣同居土啊。第二种土呢叫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呢就是断掉了见思惑的这种声闻缘觉啊，以及地前的菩萨啊，就是这些二乘的圣人，还有一些前位的这些菩萨，他们所住的这种境界叫方便有余土啊。你比如说像这种啊，他们就已经就是啊，这种已经离开了分段生死啊，住在这种寂静的这种状态里面，像这个阿罗汉是吧？他住在这种寂灭状态里面啊，他自己受用这种有余涅槃的境界啊，他自己住在里面很清净啊，但是他不能利益众生啊，这个叫方便有余土啊，就是这是他们修的这个法还只是方便法，还不是究竟，还没有到究竟，但是怎么样，他住在这里面，他也得到这种啊一定程度的这种解脱啊，这方便有余土。还有的就叫第三种叫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呢就是分正法身的地上的菩萨，就是已经正道法身的，他就能受用这种叫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这个就是法身菩萨他们所证到的这种庄严的境界。同时他们怎么样，他们会分证常寂光土，常寂光土完全的常寂光土呢就是为佛所居啊，为佛所居住，但是实际上是什么，这个破无明的这个菩萨他也会分证到这个常寂光土啊，他会分证到常寂光土啊。所以是常寂光土呢跟这十报庄严土其实两个是什么，两个是有一个一体的两面。常寂光土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纯净的这个自信跟理，然后它显现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常寂光土就是什么，就是纯金啊，纯粹的金子啊，它叫常寂光土。如果把这个常寂光土呢把它打造成这个庄严的佛像，一尊金的佛像，那就是十报庄严土啊。也就是说常寂光土它是一个理体，一个离体，法身的一个离体啊。然后呢如果说他通过发愿修行功德之后呈现出来的这个就叫十报庄严土啊。所以有四种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土。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修行者他是证悟境界的深浅，他就是什么，他就感受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实际上什么，实际上如果说我佛菩萨再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对于我们凡夫来讲，我们是住在什么凡圣同居土是吧。一个阿罗汉如果他来到我们这里，他是什么，他的境界是在方便有余土是吧。然后什么，如果是菩萨的话，他就能够怎么样，这个地上的菩萨，破无明的菩萨，他就能怎么样，他就能住在这种十报庄严土里面。其实上同样在这里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啊，他的境界是不一样的啊。佛就是什么，佛就是在这里度众生，他也感受到都是常寂光净土啊。所以这种什么，这个都是我们心的这种证悟境界的深浅，他就感受到不同的这种世界啊，感受到不同的世界。所以说这个释迦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是吧，他在菩提树下打坐啊，他的苦行相啊，这个身上都脏兮兮的，衣衫褴褛啊，然后头发蓬松，然后头上都甚至有鸟在上面筑巢，肋骨都露出来了啊。我们看到是一个苦行相，但是怎么样？但是在这个佛菩萨看来怎么样？他是庄严的一尊佛，是吧？庄严的一尊佛像。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是这么一个相呢？啊，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境界，我们心就是凡夫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佛菩萨怎么样，他看到的就是庄严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土是吧，讲的是土，其实都是我们的心，都是我们心啊。这么粗略理解大家能明白吗？啊，能明白吗？啊，那么这个通途教法来讲啊，就是说啊，有这三身啊，法身、报身、化身，有四土啊。其中我们说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这个就是师父里面讲的这个里面讲的化土 啊，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就叫化土，这个十报专一土呢就叫什么？叫报土，常寂光土就嘛叫法土，法性土啊。好，那么这就是传统我们这个通途教法会这样的一个提法。那么我们净土法门是什么样？净土法门我们就不说它是法身、报身还是化身。阿弥陀佛就是什么？就是三身具足，三身同时具足。阿弥陀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同时具足，同时圆满啊。极乐世界就是什么？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这个方便有余土，这个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是吗？四土圆融，四个土它是圆融的，它是圆融的啊。啊，这里面讲啊，所以的话，它是怎么样？这个的话就是净土法门怎么样？它是究竟圆顿，这个才讲它是究竟圆顿。就我们通途教法设立这种三身四土，它是什么？它是为了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它是从这个众生因地的角度来施事这些方便，告诉他你修到什么程度，你就会证到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净土法门是什么？直接是果地觉，最究竟的。你到果地觉那里就怎么样？它就是完全就是啊，没有次第，直接就是不二的，直接就是不二的啊。啊，那么我们这里的话，我们用来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你像阿弥陀佛至尊佛的名号，至尊佛的名号里面就怎么样？他这个阿字就代表什么？阿字就是代表无量寿，阿代表无量寿，无量寿是什么意思？数穷三际，尽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间啊，一切时间，也就是我们的法身啊。阿字它是有意义的，它代表的就是无量寿，代表的就是尽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间，也就是我们的法身，我们法身，也就是我们什么？我们这一念啊，这一念，我们的这个念，一念一念的这种相续形成了时间，这一念就叫法身啊。阿弥陀佛呢，他这个阿就代表我们这一念啊，我们每一念，你看我们这个时间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一念一念之间相续，时间就感觉有一个时间了。所以说阿弥陀这个阿啊，它就是无量寿啊，就是代表法身。那么如果你看，所以说我们讲阿弥陀就是什么啊，所以说他是，所以阿弥陀发的愿是什么？他也是都是从这个自信里面啊升起发出来，称性发出来愿啊，所以他每个愿怎么样？每个愿都是在展现我们这种啊这种自信啊的这种庄严啊。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是怎么来形容说佛的这个法身？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叫无极之体啊。他阿弥陀是无极之体，无极之体的意思就是法身。极就是什么？没有局限啊，没有局限啊，它就是这个就是法身的意思，无极之体。那么阿弥陀的弥字，这个弥字呢代表着什么？就是无量光，弥字代表就是无量光，它指的就是什么？横遍十方啊，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无处不变，代表着以这个空间啊，一切的空间，这个空间代表的就是我们的报身，我们的报身啊。你看阿字是一念一念的相续，代表时间，咪字就代表你这念出来之后怎么样，它会有展现出这个法界出来了，反正一念一念每一念都对应出什么？对应有一个空间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叫报身，叫报身啊，叫报身，咪字代表的是报身啊。所以说就法藏比丘他造在永劫修菩萨行啊，圆满了六度妄行啊，成就了极乐世界的无量庄严啊，这个果的就叫报身啊。那个报身的话，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他讲的叫什么？叫清虚之身啊，清虚之身啊。无极之体指的是法身， 清虚之身指的就是报身啊啊，所以咪字啊，记住咪字代表的是啊这个空间啊，也代表是报身，叫无量光啊。我前面有做了一个表在这里啊，你看体相用哈、啊，法身、报身、化身、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时间、空间、境界啊，体相用。你们这个表你们都看懂？你看师父他在有吗？没有啊，
没连接，
没连接上下，刚刚一直都没有吗？一直没有啊。那我不是搞了半天讲了个寂寞是吧？你们都不说，我一直以为连上了。
这里面就起了等待连接。
是吗？不好意思哈、啊。
有了。
现在有了是吧？呵呵，不好意思啊，这个好，你看大家看到没有，这个你如果你看讲来讲去它都是，你看那师父讲的这个法语里面只要是三个三个的基本上都跳不出这个，知道吧？你看啊，像我们有自信嘛，我们有一个自信啊，欲缘起用就出来个心就会显现出什么，显现出这个法界出来是吧？然后这个法界怎么样，众生去分别它就产生实了嘛，这个性就是体嘛，心展现出来这个法界就叫相嘛啊，众生怎么样，在众生入众生心想中，众生去分别它了就产生用了啊，是法身、报身、化身、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啊，时间、空间、境界啊，它相应的三昧就是这个什么一心三昧、清净三昧、如幻三昧、慈悲三昧、月光三昧啊，这个应该是连起来慈悲、月光三昧哈、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框架。师父讲法里面老讲，他说：“哎呀，你们要有个框架啊，你们有个框架的话，你这个你就思维就清晰了。”他其实讲的那个框架的话，我上回就。啊，就总结完之后，当时给大家念了，然后大家可能就很难理解。我们随着这个学习，其实大家如果能把这个框架能够建立起来的话，你就很好理解啊。有三分法，三个分成三个的，也有两个的。两个的就是什么不二，什么不二，那些不二的就是分成两个的啊。然后呢，这样体相用啊，这个就是分三个的。你这不外就是讲什么不二，不外就是讲有三个怎么啊，就是讲来讲去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啊。你只要其实你只要念佛能念到一心清净的时候，你再去悟，哎，你就知道他讲的那种东西对应我们当下这一念心的状态。我这一念心当下是清净的，这有是一念。我一念清净了之后怎么样？这个世界不会突然就像电视机黑屏一样就没有了。我这一念清净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照样存在的啊，还是照样存在。我内心清净了，不动念了，这世界还照样存在。它什么？它呈现出这种如幻的境界，它就有这个就法界出来了，法界如幻就出来了啊。然后怎么样？你这一念清净的心怎么样？你众生这时候你跟众生接触啊，众生问你这个是什么？你说哦，这就是花嘛。你马上，本来你在这你心清净的时候，你看什么东西都像镜中物一样，你又不动念，是吧？这个就是心出来嘛。然后呢，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众生问你，这个时候你不是呆子啊。众生问你说这是什么？你说这是花，马上化身就出来了，它就会变化，就告诉他这是花啊啊，他这个就妙用就出来了，是吧？众生跟你接触，他问你，你跟他互动。你就会有回应，这个、就随缘妙用就出来了，就画出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啊，这个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的一种状态啊，我们心性的这种修行的这种状态。就大家如果啊修到一定程度去悟，你就会明白哈、啊，就会明白这些语言在讲什么啊。我们继续往前。啊，讲哈，陀字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无量大悲啊，陀字就是无量大悲啊，无量大悲就是什么？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示现种种境界啊，接引众生啊，接引众生，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到彼此都叫什么？都是陀字。我们现在看到彼此都是陀字，就是什么？看到一切东西都是陀字，都是什么？都是阿弥陀佛什么入我心想中示现出来的境界来接引我，叫陀，叫陀啊，知道吧？啊，没有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啊，这个现在原来有一盆花的，很习惯，现在没有了，拿个鼠标啊，就是比如说那个鼠标，我昨天就讲了这个问题了，我说，比如说我现在拿了这个鼠标是吧？啊，我拿了个鼠标，我看到这个鼠标，这就是一个境界不？啊，然后呢，我看到鼠标，我有一个境界，你看到鼠标有一个境界，他看到鼠标有一个境界，我们这里假设说有二十多个人，有二十多个人有二十多个境界出来了，是吧？二十多个境界出来了，你心中有个鼠标，他心中有个鼠标，这个时候怎么样？好，大家就要思维一下了，要思维一下了。这个鼠标，每个人看到鼠标一样吗？每个人看到鼠标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哈。首先，你如果明白你看到东西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就是破我执，知道吧？我们凡夫为什么会烦恼？总认为别人应该跟我一样，知道吧？我们会烦恼的原因就是总认为别人要跟我一样。所以说，你越对老公有怨言，就是因为你感觉你为什么这么呆子？你就不能体恤我吗？你为什么就不会觉得这个菜难吃吗？你又觉得炒的这么好吃吗？啊？有你总觉得别人感受到的一定会跟你一样，这就是我执，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拿这个鼠标一起来，你一定要知道，我看到的鼠标虽然也是黑不溜秋一个，但是每个人的那个黑不溜秋还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每个人看到的鼠标都不一样啊，那么谁看到鼠标是真的？你心中的鼠标是真的吗？还是我心中的鼠标是真的？啊，我告诉你，每个人心中的鼠标都是幻的，都是幻的，都是假的。那谁看到真的鼠标了？是吧？把那个特朗普拉过来，特朗普看到的这个鼠标就是真的吗？都不是啊！把总统、乞丐拉过来，跟身份没有关系，跟天人、跟地狱的众生拉过来看了，都不没关系。每个人看到都是自己心中画出来的境界，都是幻，都是幻，知道吧？好。那么每个人心中看到这个东西都是幻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下，那这个东西，这个幻的这个东西，它的本源是什么？它的本源是什么？它的本源，按照我们现在科学的说法，它就说外面肯定有个真实的鼠标。按照我们凡夫现在这种哲学啊，就讲外面肯定有个真实的鼠标，然后这个真实的鼠标怎么样？只是我们每个人啊，这个眼睛结构不一样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人每个人就变得不一样了。他认为外面有个真实的鼠标，一般是这么讲，是吧？那我问你，外面有个真实的鼠标，谁说的？人说的是吧？这句话还是人说的。你人看到的东西已经经过你自己的加工了，已经经过你的眼睛的这种感受了，已经是幻了，知道吧？简单一句话，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你感受到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那个东西。真实的那个东西没有一个生命，我们地球上没有一个生命触摸得到，是不是？好，这个鼠标，所有人都不知道它背后真实那个是什么。这个背后这个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哎，这个就是佛画出来的。那佛给我们变化出来，入我们心想中画出来这个鼠标来接引大家的，知道不？那么佛是怎么能够现出这个鼠标？因为他什么？他有报身，他有功德，他能现，知道吧？佛他有报身有功德，所以他能现这个鼠标来接引我们大家，来接引我们大家，知道不？你不要用那种，不要用那种科学的思维说什么这个是工人做的啊，这个材料去组成的，这个是我用钱去买的，那个是什么？那个都已经进入了你的这种。已经进入了你的意识了。我们讲的是要知道一切法是离不开我们的心的，知道吧？佛法是心法，它不去搞这个意识妄识里面的东西，要回到本源。回到本源就是 这个东西离不开我们众生的心啊。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幻的，那么这个什么，这个本体就是活菩萨的报身里面化出来，入我们心想中，现出每个人心中有个鼠标来建议大家，是这个意思。亲切不亲切，你如果能这样思维，你就知道我们整个境界全部是佛菩萨在接引，很亲切的啊，很亲切的。嗯，所以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陀，叫无量大悲，叫无量大悲啊，就是化身，佛化出来接引我的。所以说你睁开眼睛，哪个地方不是化呢？哪个地方不是接引你的境界呢？啊，每个人都活在接引自己的那个境界里面。这个境界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佛给你画出来的，啊，都是佛给你画出来的。由这个鼠标呢，你如果能够这一点，你就经常打坐啊，你可以关照一下，那么你就会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清晰啊。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陀字啊，这个无量大悲示现种种境界啊，来接引众生。也叫佛的化身啊，所以说我昨天不是也讲了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看到这个鼠标，每个人心中有一个鼠标，我们心中的这个鼠标是什么啊？就是映现出来的。那么我们佛法里面经常有个比喻是怎么讲的？就像佛菩萨的报身是什么？它是天上的月亮，佛菩萨报身是天上的月亮。然后什么？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天上有个月亮，地上只要有江有河，每条江每条河都会映现出个月亮出来，知道不？好，那么怎么样？这个我们众生的心就是什么？就是地上每一处水，每一处水啊。所以这个鼠标怎么样？就是佛菩萨的报身功德出来之后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看到了，就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印出来的这个报身的功德啊，这个报身的功德它不一定是鼠标哈、哦，我这么再讲深一点，又把大家绕晕了。佛菩萨的报身功德它不一定是鼠标，明白不？它不一定是鼠标哈、啊，只是我们人类有共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鼠标。如果是拉一个鬼，拉一个地狱道众生，他看的不一定是鼠标了，他看到的可能是什么火呀，或者是什么这个兵器，可能有可能哈。或者天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鼠标，这个鼠标是什么？我们人道共业看到的，它背后的本体是佛菩萨的报身，然后怎么样啊？就是映现出我们每个众生的心中，现出了每个人心中有一个鼠标啊，所以这叫什么？我们每个人看到的这个鼠标就是水里的月亮了，水里的月亮，所以都是什么幻的，水里月亮是幻的啊。所以我们众生的生命什么？我们众生所有众生的生命都是水里的月亮。你看你感觉自己这个身体是自己吧？感觉这个身体是自己吧？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个身体是我。你看你的身体有多少斤啊？有多高啊？皮肤好不好？然后有怎么样？请问这个身体怎么样？也是入你心想中的话，别人看了是另一种感觉，是不是？别人看了另一种感觉是吧？啊，每个人，有的人觉得他身材好，有人觉得他身材不好，啊，有人觉得这个人很漂亮，有人觉得他不漂亮。你自己觉得漂亮，每个人也不一定，别人不一定是吧？所以呢，你这个身体怎么样，也是你自己得看到的一个境界而已。它的真实处怎么样，不知道。它真实处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身体也是什么，水里的月亮而已，是吧？如果你去拉一个天人来看，那他要作呕，是吧？他要作呕，那也太脏了。但是呢，我们自己每天还打扮的自己很漂亮，还要非常照顾他。那天人看来就是，哎呀，太脏了，太丑陋了。就像我们看那些昆虫，像蟑螂是吧？蟑螂可能他也感觉自己身体很漂亮，但是我们看到蟑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呦太脏了。特别是蛇是吧？很多人对蛇有这种有天然的这种真讨厌的心啊，看到蛇就感觉到很就毛骨悚然。蛇他也认为他自己很漂亮。那葫芦娃里面不就是有一条蛇精吗？他也天天觉得自己很漂亮啊。所以说我们执着的这个身体它也是幻的啊，它也是水里的月亮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世界，包括念头，我们这个念头也是幻的，知道吧？它也都是幻的。 这个念头出来之后，你去分别它，已经是入你的心想中去幻化了。这个念头怎么样？每个人面对这个念头，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比如说我要是升起一念，比如说同样天气很热，这就是一个念头，是不是？今天天气好热，你也升起一念，我就升起一念。这一念入我们心想中产生的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很重视，他学过中医的，他觉得人体要温一点好，那么他产生的感受就是，哎呀，天气热了，晒晒太阳，晒晒背啊，温通这个经络，他就感受到很欢喜，是不是？感到很欢喜。他对这个天热他感受是很欢喜的。如果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一个天天就是去哪了都要擦防晒霜，去哪都要撑把伞，去哪都把自己围得像那个伊朗的，不是那个阿拉伯那个一样，是吧？都要遮得严严实实的。但他一听到天气热了之后，他就感觉到一种焦虑，他说我出去之后我把自己晒黑了，是吧？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变丑了，他就感受就不一样。所以同样一个念出来之后，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什么都是化。所以你不要认为说这个热，你认为对热的这种感受就是真实的，那是你的业力啊。真实的，所以说我们说来说去就是说，我们整个众生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念头，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三部分都是水里的月亮，这水里的月亮啊，都是幻的。所以说这什么不可得。所以总有一句话叫什么，众生众生实不可得。然后后面又接一句话，什么不可得即是佛啊，就是你知道都是幻了之后怎么样，那就是什么，你就看到报身了。原来我这个不可，水里的月亮是假的，那什么呀，一抬头就原来天上有月亮，才映现出我水里的月亮啊。所以我们众生有这个境界，你只要知道你这个境界是假的，你马上就怎么样，马上抬头，我的假从哪里来，从佛那里来，佛的报身，你就悟到了，有一个佛的报身。所以我们经典里面讲说什么，花光之影，众生都是花光之影，就我们众佛菩萨的报身像一棵树一样啊，然后那个灯光一打一照过来，我们众生就这个树映现出来的影子而已，叫花光之影啊。你看花光之影，水中月，讲的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细细的去思维一下啊，众生不可得即是佛啊。那么也印证了什么，金刚经里面的话叫什么，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众生都活在相里面，如果你知道你这个相是非相，是妄的，即见如来啊。这个非相什么，就是幻，幻从哪里来呢，从如来那里映现出来的。所以如来一切法从如里面来现前了，一切法从如里面现前叫如来啊。所以我们众生也从如那里来的，每一念都从如那里来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啊，这个就是我们众生都在陀里面啊，所以说都在什么，处处都是佛的接引。你明白处处都是佛的接引，然后不动念，那你当下不就是变成接这个接引的本身了吗？你就是佛了，你当下就是化佛啊，你当下你就是阿弥陀的化身了啊。所以我们学佛是什么？学佛是在明白这个道理啊，学完就明白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你的众生不可得，你本来就来自于佛，这个就是学佛的目的啊。不是说我要在这个幻里面还要去制造幻啊？什么叫幻里面制造幻呢？就是我们众生是本来这个境界就是幻了，然后你在里面你要追求长寿，你要追求健康，你要追求美丽，你要追求地位，你要追求永远和老公白头偕老啊！然后种种这个幻，种种在梦里面还要追求，那你这个梦里面你就永远醒不来了，就越纠缠，越入梦啊。对，越纠缠就越入梦啊。刚刚这个大家如果说啊，可以 再回去啊，再不断去思维一下，这个已经讲得很直白了啊，就讲得很直白，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说阿弥陀三个字，阿是法身无量寿，陀是报身无量光啊，无量光报身啊，陀这就是无量大悲啊，就是化身无量境界啊。所以说这么念完之后，我们知道阿弥陀什么，哎，其实就在我们当下啊，就在我们当下啊。所以呢我们称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怎么样啊，其实上就是什么，就在称念整个法界的这个全体的这个大用啊。阿弥陀也是什么法报化三身啊，同时具足啊，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好，这上面呢就是通过这个阿弥陀这个三个字，我们啊就是讲解了这个阿弥陀是法报化三身的总词啊。在称名的当下啊，三身全体当下就具足了。三家群体就住住，你看我们称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其这一念里面就具足了时间、空间、境界啊，具足了这个法身、报身、化身，它一念之间就具足了，一念之间就具足了，所以叫念念化佛，每一念都是化佛啊。所以说彻悟大师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念佛时即是见佛时啊，即是往生时。这个是从圆顿的教理来讲这个啊啊，我刚刚讲的那个观照的这个过程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你当下看到的这个境界都是佛现出来的接引，现出来的接引，然后怎么样，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打妄想，就回去了，就回去了，当下就是啊，就是当下就是三身具足啊。好，这个就是讲了这个阿弥陀是这个阿弥陀佛是这个法报化三身具足哈。然后讲极乐净土，极乐净土是什么？极乐世界是四土圆融哈，四土圆融啊。师父这里面讲的是说法土、报土、化土，其实这个法土、报土、化土跟这个四土它是也是对应的哈，对应的。法土对应什么？常寂光土。报土对应十报庄严土。化土对应方便有余土跟这个凡圣同居土啊。然后这里面的话我们讲师父讲了什么，他说不用去，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不用去分别阿弥陀佛的这个土是什么土，因为它是什么究竟圆顿的，因为原来提这些土的概念是什么，是在次第想要去给众生讲解这些这个佛的境界一种方便，一种方便，真正证到佛的境界它是什么，它是圆融的啊，它是圆融的。那么在这个偶益大师这个阿弥陀经要解里面啊，阿弥陀经要解里面他提到了这句话，就是这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就是也是极乐世界很重要的这个叫四土圆融啊，说极乐世界他们与通途教法里面讲其他的佛国净土相比，它的殊胜之处在哪里，就是它一土圆具四土的功德，四土是圆融无碍的啊啊，只要我们怎么样，只要我们啊，我们凡所有凡夫待业往生凡圣同居土，既同时恒具上三土的功德啊，就圆证四土，圆证三身啊，就说往生到极乐世界，你虽然只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但是怎么样，你同时就升到了方便有余土啊，这个十报庄严土跟这个常寂光土啊，这个跟别的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现在凡圣同居土，你知道十报庄严土是什么境界吗？不知道是吧？常寂光土我们不知道，方便有余土我们也不知道是吧？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苦哈哈的是吧？在这里受着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极乐世界是不一样，极乐世界它升到凡圣同居土之后，它同时就什么，同时就体会到所有其他这个所有这个上三土的这个功德啊。所以什么，我们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什么，因为它有阿弥陀愿力的加持，然后什么，无有诸苦但受诸乐，一得往生即是阿毗跋致啊，就是三不退了哈、啊， 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以诸上上人聚会一处，去到极乐世界就和阿弥陀佛、观音、世子这些佛菩萨怎么都在一起了，在一起啊！你是凡夫，但是你就能跟他们在一起，你能见到他们的啊，你能见到他们。那么这种说法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极乐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圆融，四土圆融的。那么我们就讲，其实它是可以不分的，是不是？你既然你去到了凡圣同居土，你就同时升到上三土了，那就怎么说？就可以不讲这个，可以不讲这个，你就说你去了之后，你是吧？你就是佛菩萨的，你就是佛的境界，是吧？你就是佛的境界。那么佛的境界肯定是就是说都包含啊这个一切的这个法报化三途的具足了啊。这么讲大家能明白吗？啊，就是以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原来提的这些啊这个四种净土的这种概念，它是什么？它是我们这个原来这个祖师大德为了教化的一种方便，告诉我们啊，你这个证悟的境界深浅，你能感受到的净土它是不一样的啊。到了极乐世界怎么样？你到了极乐世界，你的证悟没有什么深浅了，你就跟阿弥陀一样了啊，是这个意思。我们上次说过了是吧？就是说，你看那个这个出家往生，在家做功德往生。就是《无量寿经》里面的三辈往生啊，上辈子什么出家，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中辈子就是做功德往生，下辈子就是没有能力去做功德，只是什么称念阿弥陀佛、念佛往生的。但是这三种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无二无别。往生到极乐世界无二不变。你在此世界，你当大法师讲经说法，然后我只是一个老太太，但是我怎么样？我当然你要发菩提心了，那个品位啊，就是说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花开见佛之后，它都是一样的啊，它是一样的。所以说极乐世界它是什么？它是没有这种差别的，它是没有差别的啊。九品里面那是连包了。花开见佛之后都是一样的啊，境界就是一样。所以说啊，它就是没有区分，到极乐世界都是佛的境界啊。那么这个，所以说这里面就讲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我们要放下对这种三生啊，还有这个四土啊，这种分别计较啊，以绝对的信心直下承担啊，直下承担。啊，不用去纠结这些概念啊。我一念佛号就是什么？我念的这声佛号就是法报化三生具足的阿弥陀佛啊。我愿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什么？就是四土圆融啊的极乐世界啊。由是这样子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啊，能够具足这种圆满的信心，具足圆满的信心啊。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总体来说，就是这一段我们学完之后，就说就记住这个啊。阿弥陀是法报化三生具足，极乐世界是什么啊？四土圆融啊。然后我们就不用去纠结了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你见到阿弥陀之后，那个都是佛的境界，佛的受用啊，就这样子。刚刚啊，还有一点时间，我原来我总结的那几张表啊，我拉过去给大家看吧，让大家虽然大家不一定就是说能够马上能够理解，但是有一个概念哈、啊，有个概念，因为师父写的这些法语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心里没有个概念的话，你们就是不知道他讲的那个很多东西是一个东西哈、啊，啊，比如说哈、啊。我这里讲了，如果说有三个分成三个的啊，信心识啊，你拍下来也可以，你拍下来也可以啊，嗯，拍下来可以，就是信啊，心识体相用啊，法身报身化身啊， 法身得般若的解脱得啊，佛法身啊，啊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啊，阿弥陀啊，这些都是对应的啊，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时间、空间、境界，还有什么大势至啊，解释这个大势至的啊，啊一心三昧、清净三昧、如幻三昧啊，这个啊慈观、慈悲、月观三昧哈。所以说你看他师父写的法语里面有三个三个的，你就在里面找，他都是里面意思都是对等的啊，意思都是对等的啊，对应都是我们当下啊这种当下的这一念心啊，内在这一念是清净的，外面的这个境界是什么？是如幻的啊，平等的啊，然后入众生心想中是什么？是这个解脱啊，解脱啊。好，这刚刚是分三个的是吧？然后还有分这个两个的啊，两个的就什么什么不二的哈、啊。你看，其实这个什么就是内在是这个心性是吧？然后心识就是相啊，那两个是不二的啊，所以就有什么性相不二啊，理事不二，生佛不二。啊，众生佛也是不二的，啊，净慧不二，净土和秽土它也是不二的啊。然后就什么，方便与究竟也是不二的啊，方便就是究竟啊。然后涅槃与这个轮回哈、啊，也叫生死，它也是不二的啊。啊，寂照不二，啊，心忍法忍无生法忍啊，摄子摄摩他观毗婆舍那啊，他只观双运啊，清净如幻寂灭啊，讲的就是什么？我们内在的这一念心性和外面的这个心识这个相，它也是都是不二的啊，不二的，嗯，啊，啊，这里。然后我这里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啊，心性是镜子，心识是影像啊，心性是梦里做梦的这个心，心识是梦境啊，也不二的啊，心性是水啊，波是心识啊，心性是木头啊，桌子是心识啊，光是心性，明是心识，智是心性，慧是心识啊，这些概念啊，都是一啊。都是不二的啊。嗯，这个就是说师父今天平时讲的那个所谓的框架啊，所谓的框架。包括很多佛菩萨的名号啊，也都有时按这个框架来再命名的啊。嗯。嗯，好吧，我们今天这段净土熏云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